说我一提这太监呢，很多朋友想说太监不就是被阉割了的进了宫的男人吗？哎，这话也对，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可不是所有太监都被阉割。为什么呢？咱们看这个，比方说两汉之前啊，你像秦朝，秦的时候咱都知道赵高是太监，哎，但那会儿不叫太监，叫宦官。宦官呢，有这个内侍外侍啊，就说有官伺候皇上的，也有在外边给皇上办事的。那么当时内侍外侍里头呢，都有一些宦官没有被阉割，赵高就没有被阉割。所以你看史书上写赵高他儿子他后代怎么着，赵高没被阉割。那什么时候开始阉割呢？东汉之后，只要是皇上身边的男的，哎，就是宫里头的，那都要阉割。咱记得这个东汉末年三国怎么起来的，不一开始是十常侍内乱，然后是这个秦王何进呢请董卓进京，这才后来引出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啊，这个过程呢，刘关张三结义，这三国演义故事开展。这十常侍呢，都是为了阉割的宦官。太监这叫法呢，应该说唐宋时候就有，后来到大明呢正式定下来。而且太监呢，他不是你谁都能叫太监俩字儿。你比方说大清宫里头这个太监，他分成四等，高等的才能叫太监，二等叫少监，三等叫监丞，末等叫侍从。刚进宫的小太监呢，说白了就侍从，刷个碗倒个马桶干这事儿。你得弄到哪一房的首领太监了，这才能称之为太监。有人说那就不有叫公公的吗？你要真跟太监面对面，你管他叫公公，除非你是娘娘，你是皇上。这个公公啊是个侮辱性的叫法，是上级啊叫下人叫公公。你比方说这个慈禧太后说李公公呢，说李莲英，他叫醒。你下面小太监李公公呢，你那是找死，不能随便这么叫。平辈太监互相之间呢叫爷，李爷，张爷。哎，如果要是下辈太监呢，低级太监管高级太监叫，那得叫师爷，叫什么，或者尊称什么什么什么，比方上膳房啊，大领导了什么的这类的，这才可以。所以太监呢，不像大家想象那样啊，就我刚才说那些什么有这个呢，尤其是呢，咱们大伙一想起太监，说你能想到太监是什么样？很多人想什么娘娘腔啊，这个阴阳怪气的啊，阴险狡诈呀，这个心理变态呀。又贪财呀、啊，这反正个奴才嘛，狗奴才嘛，很多人想太监都往这样想。我告诉大家，你很多的时候都想的不对。太监这里头什么人都有。而说你今儿想起怎么说太监，说实在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住在北京啊，这跟这太监多少都有点缘分。什么缘分呢？咱们很多朋友啊，一来北京啊，尤其年轻的人，我到这个中关村看看。原来那几个商场在那时候到那买个电子数码产品都知道奔中关村去，中关村号称中国的硅谷。我跟大伙说中关村是干什么的，过去原来中关村呢，这个官不是什么山海关，这官是哪个当官的官。中关村什么意思？中官就是太监，是太监的一种别称。说原来这个中关村这儿，就北京海淀这儿，中关村这儿干嘛的呢？太监有的退下来之后，有的回不去老家了，他不是全国人，死了也不能进祖坟，那得有养老地方啊，就在中关村那盖房，在这儿养老。所以中关村呢是太监养老的地方。后来建国以后呢，说叫中关村这中官，说太监不好听，咱改个名吧，就把中关村这官啊改成了山海关的官。所以咱们说今天你知道中国 IT 的这个发祥地，这地方那是原来太监养老的地方。所以咱们现在中国 IT 行业互联网行业，你看有些个别现象，比方说百度弄个什么竞价排名了，把一些个莆田系医院都给推上去，害老百姓，说白了那就利欲熏心贪财，说白了有些互联网企业那就是太监附体。那么说太监在北京养老，在这要死那埋哪儿呢？埋哪儿都有。哎，低档的太监有一个地方埋，就现在北京东五环外啊，定湖庄三间房呢。有人说我侄子那地方，那不中国传媒大学吗？过去叫北广。哎，那个地方过去埋太监，太监死了埋那。所以咱们传媒大学的某些毕业生啊，进了媒体之后一副奴才相啊，我估计就是太监转世啊。对，所以你在北京说这太监呢，比在别的地方说他有感觉。 咱们刚才说太监那几个特征，有人说老梁，你说还有什么跟我们想象不一样的呢？首先还有一个说太监娘娘腔，这可不都是。有人说他都阉割了之后不就寂寥寂寥的吗？这男不男女不女，那不是。人的这个声带发声啊，和这个没有直接关系。太监说话呢，也有粗嗓门的，啊，也有听起来很男子汉的，不完全都是寂寥寂寥娘娘腔。太监身体上来讲呢，咱们都知道人这个身体啊发育啊，它要靠激素。你比方说某个女同志有点病，说把这个卵巢切除吧，结果你会发现她老得很快。太监也是一样，他去世之后呢，这个身体衰老的比一般人快，所以太监三四十岁的太监呢，你看着就跟平常人五六十岁似的，啊，有时候有点虚胖，走路都站不稳的，而且这个身体衰老的非常快。还有说那太监没有雄性激素不长胡子，不对，太监不是都没胡子，因为人身体的雄性激素分泌啊，不完全由生殖器官决定，所以有的太监他还真有胡子。你像两宋时候大太监童贯，咱都知道蔡京、杨戬、高俅、童贯，最后打水泊梁山，梁山给打败了，那童贯大太监他就有胡子。还有说太监呢心理变态，为什么他男不男女不女？那不对，太监不是对女人没兴趣，他有的甚至跟女人之间都有爱情。他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呢，男的对女的产生好感，不完全是由生殖系统分泌激素决定的。据说这科学家研究啊，人大脑这个什么垂体啊，一到了青春期以后呢，就会分泌一种激素，就自然而然的对异性有好感，这是人的天性。所以太监不等于完全断了这根脉，他可以有男女感情，甚至有爱情。你我举个例子吧，大明时候有个太监，祸国殃民，谁都知道，九千岁魏忠贤。这个魏忠贤，他就是一个有爱情的这么一个太监，而且他凭着这个爱情啊，还上位了，要不然他没那么大权势。怎么事呢？这魏忠贤呢，伺候的是明熹宗、天启皇的朱由校。这个朱由校这皇帝有意思，打小没读多少书，但他有一项手艺活，干啥？做木匠，而且那个木匠活干得相当好。咱们现在看，我目前用的折叠床，原来就是这个天启皇帝发明的，他木匠活特别好。这魏忠贤呢，当时的进了宫当太监呢，伺候皇上呢，投其所好，经常把他做的木匠活啊拿到市场卖去，卖的价非常高，还真有人买。回来呢，把钱交给皇上，其实逗皇上玩，皇上哪在乎那点钱呢？说您看您这木匠活在外头卖的好。说魏忠贤后来为什么那么大权势呢？用一句歌来说，就因为爱情。和谁的爱情呢？这个明熹宗啊，朱由校的奶妈。这个奶妈姓客。客人的客，也有说他姓且的，说姓的时候多音字，叫客应月。这个天启皇帝小时候呢，和他奶妈在一块儿吗？他对他奶妈很依恋，就是娘俩关系特别好。这时候魏忠贤也发现了，说这他们俩好，这我要巴结上这客应月呢，我不平步青云了吗？有人说那怎么巴结？你巴结你也不是个男人了，都你人家能喜欢你吗？这个在宫里头不讲那个。咱们很多朋友听有些小说啊，或者什么历史书里边说呀，什么宫里叫什么对食什么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宫里头啊，他不能允许啊没被阉割的男的存在，因为为了保证皇族血统的纯正，你说这一帮老爷们进去了，后边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也没法做到雨露均沾，有不得见者36年，皇上不理他，他闲的没事他就容易生事。你这个咱们我以前说过，这个《射雕英雄传》里不就是吗？王重阳带师弟老顽童周伯通到这个大理去，跟一灯大师那时候还没出家呢，在南帝段志兴交换武功，结果老顽童没事在后宫里闲溜呢，就碰着英姑了。英姑那时候是刘贵妃，你这俩人干柴遇烈火，后边就出事了嘛，生个孩子，后来让裘千仞打个半死，一灯大师也没救他，这才引出后来好多事儿来。所以这后宫里头呢，他必须得阉割。说阉割之后，俩人还能有感情吗？你别忘了，那宫里头没别的，那宫女也好，奶妈也好，眼前就皇上一个爷们儿，剩下全是女的，他也待着难受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咱们现在有常识，大家都知道，就凡是同性集中的地方，特别多的地方，容易产生同性恋。那么过去宫里头，宫女和宫女之间在一块儿，大伙儿过日子，假凤虚凰，其实就是姐姐干柴啊。 这叫什么？叫菜户。哎，就是吃菜的菜，这个户口的户，这叫菜户。那么对食是什么呢？一对的对，食品的食，是指太监和宫女儿假凤虚凰在一块大伙过日子，这叫对食。当然对食呢，既可以指太监和宫女，也可以指宫女和宫女，这范围很宽。所以那个时候这奶妈柯英月呢，跟宫里一个太监是对食，这太监也姓魏，叫魏朝，朝阳门的朝，俩人好。结果魏忠贤就不分这劲儿了。有一天这个天启皇帝在屋里正做木匠活呢，拿着锯在那在正拉着呢，就听外头有人打仗。皇上听这什么玩意儿，太监宫女打仗，他也没理。不一会儿动静越来越大，是在我门口，我得看看。出门一看，他乐了。人家魏忠贤和魏朝俩人啊，哎，这四脖流汗，在地上轱辘呢，这古典式摔跤打起来了。他本来不想管，他一看旁边呢，哎，他奶妈柯英月站着了。哎呀，这跟我奶妈有关，我得问问怎么回事，怎么事？起来！这俩人呼哧带喘起来，连忙下跪啊，万岁爷恕罪啊，奴才罪该万死。说你俩为什么呀？一打听才知道，魏忠贤也看上柯英月了。他跟这魏朝俩人啊争风吃醋，打起来了。这皇上他也是反正闲的，下雨天打孩子，我闲着闲着，我给你们断断吧，我就你们青天大老爷，你们这为这事儿打，那我得问我奶妈，你呀喜欢他俩谁呀？你看他这奶妈当皇帝面说我喜欢他，这说不出口啊，没办法。哎呀，这非常害臊，低头不吱声。他这么的吧，我报一个人名，你要喜欢他呢，你就轻轻点点头；你不喜欢他呢，你脑袋别动。就这么的说，这魏朝怎么样？没动静。魏忠贤呢？这柯英月脑袋轻轻点了一下。哎，明熹宗一看，行了，告诉魏朝，你小子给我滚蛋！哎，你到别的宫去。从今以后啊，我这奶妈跟魏忠贤他俩就好了。就这么着，魏忠贤跟这个柯英月俩人就好上了。借助柯英月在皇上身边这种地位啊，魏忠贤是平步青云，后来一直做到九千岁。而且呢，在宫里豪横到什么程度，谁也不敢惹他。你什么东林党人，这个那，反正都得听他的。你不听他，他就祸害你。到什么程度呢？下边都不敢跟他报告一些坏消息。咱们有的朋友，听过刘宝瑞大师那单口相声《连升三级》，里边不就说吗？那个不学不术的张浩古啊，蒙着当了个官。然后这魏忠贤过生日呢，他给送对子，他不认字儿，他还成了三榜进士。就这么着，你说有同僚说，我给你写副寿联吧，你给九千岁送去，其实害他写了副对子。什么对子呢？上联是昔日曹公进九锡，下联是今朝魏王欲受禅。什么典故呢？这进九锡啊，是指多种礼节，包括呢，上殿不用磕头啊，跟皇帝之间就那就快平起平坐了。这当年曹操，汉献帝就给曹操进九锡之位，就是你可以几乎跟我平起平坐，上来不用我跪拜。啊，下联今朝魏王欲受禅，今天这魏忠贤九千岁要够呛，基本要把皇上撵走，就等于禅让制。这其实是直指魏忠贤要谋反。就这对联挂上呢，有不少明白人看了，看完之后不敢向魏忠贤汇报。为什么呢？这魏忠贤有毛病。你比方说有人跟他说，千岁啊，有人骂你啊。谁骂我？说谁虎牙，那他把虎牙斩了。说是虎牙骂我，原来就他知道，现在你也知道了，把你一块儿砍了吧，把那人也给宰了。你看，所以说呢，有什么坏事啊，下边人不敢告他。那么这副对子溜溜就挂了一天。到后来崇祯皇帝上来呢，赐魏忠贤一尺白绫，你上吊死了吧。啊，大伙说魏忠贤党羽，有张浩古收拾他吧。结果有个大臣，不对不对，不能收拾他。想当年他过生日，魏忠贤这个张浩古送了一副对子，我知道这对子怎么写的，没人敢吱声。上联是昔日曹公进九锡，今朝魏王欲受禅，是骂魏忠贤的。皇上说那忠臣呢？那忠臣得赏啊。所以刘宝瑞后边有一句话叫一群混蛋，说的就魏忠贤那时候的事。可魏忠贤后来呢是权倾朝野，不得了的，当然呢也是做了大孽了。可以说魏忠贤，天底下老百姓啊，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呀，把他活剥了都不解恨。有人说那是，那太监就没好东西，什么什么刘瑾呐，什么冯宝啊，什么这魏忠贤呐，等等等等。 但是你要这话呢，也不能说绝对了，这不能以偏概全。太监里头啊，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，都是些奸邪之辈。你看他在宫里待着没别的派上，他贪财，大多数太监都贪财，这是普遍的。在你说他阴险狡诈，那太监在宫里是下人，看人下菜碟，他要没点这个心思那个心思，伺候人琢磨人心眼，他在宫里生存不了啊。所以那你要按这标准，那你看《甄嬛传》孙俪演的甄嬛，那也都坏透了，那就琢磨这个琢磨那个，没办法，他为了生存，你不整人，人整你呢。所以太监呢动点心眼也正常，但可不是所有太监呢都心理变态，今儿害这个明天害那，憋着当坏人，不是那样。